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现在是圣医生菩萨又这回不是问题了，这回是他说我有一个对佛说法的理解，让佛给他印证一下。什么理解呢？他这个重点就在前边这两句话，一个是说我今领解世尊所说义者，如果你在依他起当中假名安立以为色蕴，就是我看着依他起里的那个形象，你看所依形象，就是所依的是依他起，所依的那个依他起里的形象，说依他起里有什么形象啊？就是六道轮回的记忆，是吧？哎，你是依据在依他起六道轮回的那个记忆里头的颜色的记忆，假名安立以为色蕴，你用语言对大家说有色蕴，有受想行识，有五蕴，或自性相或差别相，你就给它自性是一个定义，然后描述，然后你呢怎么把这个五蕴灭掉，怎么证到涅槃，你用语言假安立五蕴，然后破五蕴，然后入涅槃，这都叫遍计所执相。哎，是依据心里的影像假安立世间法。然后说这个若即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就是那个心里运行的那个叫色声香味触那些信息或者是那个影像，是名依他起相。哎，心里的那些记忆就是依他起相。然后这个圆成实相呢就好办了，就是说你是在那个还是依他起这个看，你看啊，若即于此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还是看着众生心，结果你一看呢，众生心在里头干什么呀？在里头都遍计所执，都是说啊，我看见人了，我看见法了。你一看众生心里的那个依他起相的记忆啊，由因为遍计所执相不成实故，你一看就是人们说我看见人了，就是一个影像记录，实际上也没有我，也看不见人，哎，它不是真实的。即此自性无自性性，哎，那个里头的人没有本身，没有身体，只是一个颜色。就这个遍计所执自性没有自性的这个真理，这个自性，这个属性，这个真理，法无我真如，一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这个真理，这叫圆成实相。哎，这一段呢就跟以前讲的不一样了，以前上来就是遍计执，现在全是依据心理的形象安立遍计执，心理的形象就叫依他起，根据心理的形象呢，有这个安立了，因为你有遍计执，所以又用语言安立了一个真理，说没有遍计执，一切法无自性。然后呢，说完色蕴，就是受相行识，也应该这样说，都是看着众生心理的影像假安立出来的。这样说是不是对啊？是不是别的十八戒啊什么都也是这样啊？哎，问佛。下边啊，如是我今领解世尊所说义者，哎，我听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若于分别所行遍计所执相所依形象中，还是看着这个依他起理的影像，假名安立以为苦谛。哎，这就是佛法了，是吧？苦即灭道，那个心经说了无苦即灭道，为什么没有苦即灭道呢？佛是看着众生心里的影像假安立，说你看众生这是不是都是苦啊，哎，遍知苦就是没有乐，都是苦，哎，用语言，实际上这个苦有没有苦啊？没有苦，哎，是你看着众生心里的记忆，你说你们苦不苦啊，哎，你是假安立的，然后这个苦谛遍知，哎，没有乐，全是苦，哎，自性相，什么叫苦？哎，是这个说无我，无常就叫苦，为什么呀？它老变，哎，你刚这舒服一点，它又变难受了；刚饱了又饿了，哎，它老变，这就是苦。然后什么，反正这些咱们都是普通的道理哈，咱们就不细讲了。或自性相、差别相、是名遍计所执相，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还是说，你讲的佛法是不是也是看着那个？众生心里的影像假安立出来的呀，说众生苦，哎，实际上没有苦，是众生只有一个苦的记忆，哎，你根据这个形象你说，哎，世间苦，实际上都是这个遍计所执相啊， 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相无自性，实际上是连个影子都没有，实际上是没有的。哎，若即分别所行遍计所知相所依形象，哎，就是这个升起梦的那个心理的那个记忆的相，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生无自性性，就是说依他起相，虽然自己在那种子现行在生，但是他没生起来我们看见的这一切法的自性。哎，这是一个真理。即一分胜于无自性性，就是说在染无依他起所藏的那些影像，不管是暗的还是明的，就是不管是种子还是现行里头，你找不到真实，找不到圣意，找不到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这是依他起。如是我今灵解世尊所说意者，若即于此分别所行遍计所知相所依形象中，还是依这个。所以佛说法都是依那个心，你发现他依不了别的，是吧？世界上没别的东西。哎，依那个给你假安那遍计值，依这个给你假安那佛法，是吧？还依这个假安那什么呀，由遍计所知相不成实故。一看那个心里头呢，遍计所知相就是个影像，根本没有遍计所知的自性。哎，它不是真实的，根据这个心理的景象安立了一个什么呀，即此自性无自性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安立了一个叫圆成实性。所以梦中给我们说的法都是佛根据三界唯有心，哎，假安立出来的，用语言假安立出来的。世尊依此施设一份胜于无自性性，这个胜于无自性性呢，假说是这就是胜于本身了，胜于是什么，结果说的还不是胜于本身，说的是胜于不是什么。哎，就胜于不是梦中一切法。所以这个三性啊，这个就是反过来说，倒过去说，只有三性。三性呢，你说到底只有心，只有依他起性。那个遍计所知跟圆成实都是根据依他起性里的影像佛给我们假安立出来的。哎，包括佛法都是假安立出来的。如于苦地，如是于余地，皆云广说苦地啊，这个没有苦。佛根据我们众生说，哎呀苦啊，这痛苦啊，烦恼啊，哎，这根据我们这些记忆先给你讲理，你觉得苦吧，苦赶紧走吧。哎，这是对小乘说。对大乘说就是什么呀，你这是梦，什么苦啊乐呀，哎，都没有。所以大乘法多好，你越对比，就这个你看这个小乘三十七道品，一品修，哎，费了好大的劲儿，最后没得到真涅槃，是吧？只入个灭亲定。原因是什么？就是自个儿没学好。佛想告诉他，就是好像小孩没长大，你想他培养成博士啊，你得慢慢来。如于苦地与余地，金云广说，哎，都是根据心里的一个影像假安立出来的。如是于圣地，如是于四念住、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所有的佛法，这是三十七道品哈，都是佛根据心里的影像假安立出来的。说这个，说心里头怎么还有这些影像啊？你学佛就留下这些寓意吗？佛要是不跟着前边的佛学佛，他能知道什么四正断，什么能知道这些吗？不知道，哎，四念住，不知道真相。所以佛也是根据，佛原来跟我们一样，哎，原也是普通众生，前边无数佛给他说法，慢慢修小乘、修大乘、修般若，哎，一步一步。你那个种子你自己不熏，谁能给你熏进去啊？是吧？各自想的念头都是留到自己心里的记忆，别人帮不了你，就得自己学。如是我今灵解世尊所说意者，若于分别所行分别所行遍计所知相所依形象中，还是。众佛，我猜你啊，你就是看着众生心里的影像那个形象，假名安立以为正定，这实际上是八正道，我们就不重复了。哎，就是前边说了道之，那就是八正道，八正道正定，哎，假名安立为正定，即为正定能至所住。然后说一下什么是正定，哎，佛教的正定就是以正见为前提。叫正定， 就是世间的这个定不管用。哎，世间的定是什么？以错误思想为前提，认为世间是真实的，他的定是帮助他更好的贪嗔痴，更好的哎这个追求世间利益，所以那就叫邪定。为什么呀？你那个定力帮助你更结实的知道真实，更这个，你比如说一般人肉眼有时候还不敢，我看见了还不敢相信眼睛，我看的对不对呀？还找个证实。那开天目的就牛了，我看的是真实啊，一下就定死了，是吧？世间肯定是真实的。哎，所以这个它邪见为基础，就是邪定。因为什么？它的这个效果作用是把你害得更苦，让你更结实的绑在这个那个梦中出不去。那佛那个唯识二十论，佛举了三个仙人的例子，那都是修定的。结果别人欺负他，他先忍辱欺负太厉害了，实在忍不了了，一发火，一个城的人用石头给砸死了。哎，你说你修定，你目标不正确，他就会帮着你更大的贪嗔痴，是吧？哎，所以就好像现在这科技一样，你追求的目标正确，它是帮正的嘛。你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大家互相争抢，哎，你那个科技越发达，大家争抢越厉害，结果这世界大战就越打越惨，是不是啊？所以现在你就理解什么叫正定，就是首先要有正见，你这个定才是利益你的，哎，帮助你能获得真正幸福的。所以八正道的第一个就叫什么呀？正见。哎，你先得。你目标正确，看待事物的这个不是邪见，看待是如实见，这样你才能修出来，才有真正的作用，好的作用。正定，即为正定能治所治，就是你正定能治是你那个意识，是吧？你来这个学佛，然后呢，所治就是治你的毛病。若正修为生命生什么，这就是那个四正断，就不重复了啊。是名遍及所知相。哎，这前边说了八正道了啊，八道之了，这儿呢拿其中的一个正定来这个再细说一下。下边啊，这还是说这个你在依他起众生心里看到正定，哎，是什么？你呢用语言给我们讲案例了，这叫遍及所知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相无自性性，若即分别所行遍及所知相所依形象，哎，那个你所依据的心理的形象，是名依他起相。世尊依此施设诸法生物自性性，即一分生一物自性性。如是我今灵解世尊所说意者，若即于此分别所行遍及所知相所依形象中，还是你看着众生心，看到什么呢？看到众生遍及所知的那个自相，遍及所知的那个东西，遍及所知的东西无非是桌子板凳山河男女老少，是吧？有人有法这些呢，哎，不能成为真实，哎，就是一个记忆，生出来放出电影还是假的，还是电影，还是没有人，哎，不能成为真实。即此自性无自性性，法无我真如清净所缘，是名缘彻实相，也是用遍及所知的语言讲案例的。世尊以此施设诸法一分生无尊，这个施舍就是安利，哎，有人一施舍，有人安利，都是安利，就是这儿没这个东西，我起个名讲，就跟挂号似的，这个就叫什么，是吧？安利施舍也是，这儿没东西，我施舍一个东西。所以这么一说呢，实际上最后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三界唯有心，你就是依据心，哎，让众生为了让众生不知道遍及所知，就是别做梦了。哎，所以你又安利了个圆成实，实际上遍及执跟圆成实都是假安利的，真正没安利的就是依他起相，是吧？哎，依据只有依他起相，你看这三性就统，就这个越来越简单了，越来越统一了。三性只有一性，哎，心是存在的，那两性是根据心理的影像假安利的，哎，你没有遍及执了，他也不安利圆成实了，这一下就证到三界唯有心了，越学越简单，是不是啊？越简单，然后这个圣一生菩萨开始比喻了。世尊，譬如皮湿附药，这是一因，这种药就是在这个印度呢，就是一种灵丹妙药。哎，咱们看这个灵丹妙药的作用啊，一切散药，就是你所有的这个治病的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 就是说你所有治病的这个药啊，你放上这个药，都应该放上这个药。为什么呢？他这个比喻就是说，你这个药啊，治病啊，你要是放上这个皮实附药，它就能把你这个药的作用啊，发挥的淋漓尽致，该治什么治什么，不该治什么它给你防止了，就是，哎，就能治好你的病。你要是你像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没有这副药啊，就现在我们中药也是这样，有时候就治过了，是吧？有时候就不够。哎，那个大夫一看说不行不行，我再给你加两副，加几种药，什么？他是那个试探着的。哎，你那个药呢？一切药你要是放上这个灵丹妙药，哎，就正好给你发挥的这个，正好。哎，所以呢，所有的药啊，你都应该放上这个，你这就圆满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注意无自性性了义言教，不加这四个字就是不了义言教。你要是光不加后边这无自性性，就光前边这句咱们再读啊，你看是了义不了义。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句话是不了义的。因为什么？这句话只是说的梦中法，它没包括一切法。哎，这个诸法是所有的法，是吧？哎，所以这个话是需要解释的。你要是说不了义了，不需要解释，那就完了，那就是所有的法都没自性，那就变成妄空间了。但是呢，说一切法没有自性，这个无自性有性。哎，无自性性就是无自性这个法的自性。无自性这个法，无自性是什么？是真相真理，是吧？无自性是真理。说遮权的话说，梦中五蕴它的真相是什么呀？它的真相是没有五蕴，它没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这是梦中法的真相。无自性是真相的遮权，这个真相是有自性的。这个有自性呢，可以说有两个自性，实际上有一个自性。有一个真的自性是什么呀？就是真相本身是有自性的，那就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是吧？众生三界唯有心，这个心体这个自性是真相。他还可以假安立一个自性，就是什么？名言自性。哎，说这个五蕴的真相是什么？那个你要是用真正的定义说，那就是什么呀？只有心，哪有五蕴啊？五蕴的真相就是只有心。哎，但是这个时候呢，有点跳跃，是吧？对梦中法来说，人们看不到心，这有点跳跃。所以呢，佛给安立一个遮权的，就是说你问什么是五蕴真相啊？五蕴说，那个佛说五蕴真相就是没有五蕴。五蕴真相就是五蕴是假象，五蕴的真相就是五蕴是梦。哎，这样说我们懂。所以呢，真无自性性真相的自性啊，安立了两个，一个是它本身三界唯有心，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嘛。你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这就看到真相本身了，看到它自性了，是吧？还为梦中凡夫安立了一个遮权的定义，就是真相是什么呀？真相是没有什么，哎，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这也叫自性，真相的自性。所以这个无自性性有两个，般若经讲的就是那个假安立的遮权的自性，是吧？心经整个讲没五蕴，没十八界，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讲真相没什么，这是遮权的定义，这是自性，这是真相的自性。般若经讲遮权的真相自性，那唯识讲的是什么呀？是真相本身的自性。哎，真相就是唯有心。哎，你看唯有识，是吧？唯识，唯有识，这就是真相的自性，识就是真相的自性，心识是真相自性，这是表权的定义。哎，无自性性两个定义。说世尊依此般若经讲的这个无自性的这个真理，我给你把它的那个自性，这个真理的本身是怎么回事讲出来。唯有识是不是了义言教啊？哎，就是你知道最深秘密，知道三界唯有心了，这就了义了。你说再讲什么？ 心能做梦，你心不做梦了，你就见到唯有心，是吧？就这三性，没别的东西了。哎，所以了一万丈，这才说完了，不用解释了，唯识无境就不用解释了。所以呢，这个圣一生菩萨说呀，也就好像灵丹妙药一样，哎，你什么药你放上它，这就了了，这就你这病就没有问题了，解决了。说这个师尊说的这个了一言教，这个唯识啊，哎，无自性的这个自性本身呐、啊，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三自性的这个了一言教啊，便于一切不了一经皆应安处。就是你看所有不了一经的时候，你应该拿着这个唯识三自性的道理去干什么呀？去读，哎，你把三自性往里头一放啊。般若经原来就是空个遍计所执性啊，哎，这个真实的这个表全真实是什么都还没说呀，哎，你一看你不堕完空了是吧，你看明明白白。你读小乘经，哎，这法有人无，实际上人无是真的是吧，人无遍计所执性分两份，一个人一个法，这人无佛就跟你说了一个人没有，这法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你不接受佛暂时不动你的邪见，佛说法有人无。小乘的法就是说，你看看五蕴身里头只有五蕴是不是啊，你看哎，十二缘起只有十二缘起，你看里头五蕴身里头有人我吗，有灵魂吗，找不着，哎，他才放下我执。所以你拿这个三字性了一言教，你去看一切经大乘小乘什么，哎，你都知道，一看佛这说空肯定是空的梦中法是吧，他不会空梦外法。佛一看说哎，唯有真实，唯有什么实，唯有心，哎，你就知道，哎，这是一他起，这是真有的，就这点东西，哎，没别的。哎，佛说这个东西永远不变，你就知道是什么呀，圆成实性的遮全定义永远不变。哎，不是表全，表全三界唯有心的心是要变的，你还要修行。所以你看佛说的法出不了这三样，一个是无为法，那就是真实的遮全定义，真实不是什么，这个是永远不变的，说不是就不是是吧，哎，真理永远不变，这叫无为法。你只要证到五蕴皆空了，这就算你进了无为社，你以后就永远证到五蕴皆空。这个只有这一个无为法是不变的，就是遮全的真相，哎，圆成实性是不变的。所以说不变，说圣者不变，就是指这个我证到五蕴皆空了，这个正境永远不变，永远没有五蕴，哎，永远在无为，住在这个无为法当中了，哎，在这个无为法的基础上，我才能见到真是有的有为法，哎，所以这个证无为法的这个佛把他这个智慧叫什么呀，叫根本智。根本智为什么叫根本智，你照不见五蕴皆空，不能这个从梦中醒来，你什么智都不会有，你就是无明，是不是啊？哎，说我们现在不是也有智慧，这是用语言假安利的智慧，这还没实证了，你光说五蕴空老空不了是吧，哎，你照见五蕴皆空了，然后自然就见什么呀，真实存在的有为法，三界唯心，所有众生心都见到了，哎，所以呢正这个叫正无为法的这个正空性，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叫根本智，哎，正这个无为法的这叫根本智。为什么叫根本智，你一正这个智，自然没有梦了，自然就看到众生心，厚德之士一有根本智，根本就是他可以做根生别的智，他自然生厚德智，哎，你看色声香味什么讲法观察众生什么，反正你看到心什么信息都知道了，厚德智，哎，全部都跟上了。所以呢这个正根本智的这个眼叫慧眼，厚德智看到所有众生心，然后你化身入目度众生，这些智慧呢叫法眼，你能看到法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叫肉眼，天人叫天眼，然后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叫慧眼，然后慧眼，其实慧眼跟法眼是同时得的，你这个没五蕴跟看到真相是同时的，不是说没了五蕴你先弄个完空什么也没有，然后隔一刹那才看到众生心，没这个，没空白紧接着的，你说我照见五蕴空了，五蕴没了，就这一刹那你就看见众生心了。 所以实际上这个慧眼跟这个叫这个法眼啊，是这个咱们这么说啊，你现在看到五蕴，下一刹那五蕴没有了，你就看到众生心了。这个假五蕴跟众生心中间没有缝，是吧？没有缝，那就是梦一醒就见真实，中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那那个慧眼正到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呀？是没有智慧的，就是你证它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智的。照见五蕴皆空是怎么照见啊？观音告诉我们了，说你无智亦无德，就是你在梦中，现在我还有智慧哈，说唯有心，哎，我现在要把这个心也空掉，有智又有德。下一刹那心也空掉了，结果梦里全空掉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你厚德智先不算啊，厚德智那叫厚德智，那不是根本智，现在说根本智，你马上就厚德智了，马上就见众生心了哈。说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智？无智亦无德，全智德智跟智观察的对象全空掉了，这个时候是能所双亡，是无所得的，这叫根本智。所以根本智是无智亦无德，没事好好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啊。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就算就是梦中的法你什么也看不见了，无所得了，这叫慧眼。假安利的吧，假安利的实际上是什么？你现在在看五蕴，下一刹那没五蕴了，看见心了，实际有的就是梦跟梦外的真实法，他俩是接着的，没有这个智。所以把改正错误叫做智，这就是方便案例。说你没病了，你现在正常了，说你这是这个啊，有功德，有那实际上是改正错误。慢慢大家再琢磨这个啊，我们接着再来。就是说这个般若经说的这个无自性啊，这是一个真相，遮权的真相。但是这个真相是有自性的，哎，真相的自性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这个就是唯识，这就叫，就是真相的自性是唯识，这叫了义圆教。你必须学唯识，必须懂三自性，你才有灵丹妙药。你拿上这个灵丹妙药，便于一切不了义经，都应该用三自性来读，你就没有问题了，你读懂一切佛经了。所以佛在阿毗达摩大乘经里头才说，三自性是解开诸佛密意的钥匙。哎，你懂了三自性，所有佛说的经不但能看懂，经里头没说的意思你都知道。你看小乘，对小乘没说的意思你知道，中那个般若，哎，你读了般若，你知道佛还有什么密意没说出来，是吧？还有什么密意啊？这个梦是怎么升起的？三界唯有心，哎，真有什么还没说出来，密意你都知道，哎。所以那些不懂唯识的，就以为自己已经学懂佛法了的，那就是那个小孩子，是吧？就是那个上小学小孩子，哎，字儿学了几个字了啊？都学完了，嗯，已经最高境界了，啊，已经了义了，那不是跟那小孩子一样吗？下边啊还没完，接着举打比方。世尊，如彩画地，彩画我们知道就是彩笔画的一个画。什么叫彩画地呢？这个咱们就想象啊，纸是很晚出现的啊，纸布的那一开始就是什么墙上，是不是啊？哎，壁上啊，壁画，那个壁画几万年前的壁画还在啊。彩画地就是画画的那个，嗯，我们就用墙吧，你那个石壁也叫墙嘛，啊，就是那个墙，哎，如彩画地，哎，画彩画的那个底板，哎，那个就是底片，或者叫我们就叫墙壁吧，哎，壁画的那个墙壁，注意啊，便于一切彩画事业皆同一位，就是所有的彩画呀，都得有它，便于彩画，没有墙你能画画吗？画不了，哎。一切彩画事业都有它，这是变，皆通一位，都是个墙， 没有差别，是吧？哎，你是墙是石的石壁，你就可以画画。这是打比方啊，画壁画的那个墙壁，石壁，我们就说石壁吧，这样打得通。画壁画的那个石壁，在一切壁画里头都存在，而且都一样，就是一个石壁，不变。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复能显发彩画事业。说它要是青色的，这个石壁就是青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或者是赤色的，这什么石头都有，是吧？或白色的，哎，它复能显发彩画事业。什么呀？它能把你画的这个画呀更加这个显现。哎，那就是你看你画什么了，是吧？你画这个，比如说这个火呀，火山爆发，哎，你就在一个红石头上画，哎，那它能把你这个气氛烘托得更为那个宏大，是吧？这个意思。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还是说的那个真相的本身，就是唯识。说佛说的这个唯识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通一位，就是你在看一切经的时候，你用这个三自性去看，用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道理去看，皆通一位，都是三自性，都是三界唯有心。复能显发彼诸经中所不了义，各个经讲的意思不一样，但是你要是懂三自性，你能把这个道理讲得怎么样透透彻彻，没有疑惑，讲得清清楚楚，就好像这个石壁一样。哎，你画这个青山绿水，哎，你挑了一块这个青色石壁，是吧？那画起来本身就那个就更让你容易画，容易画成那个气氛中的更好。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真修啊，好吃的猪饼果内，哎，就是这个做的饭，哎，水果头之水果汁都是做出来的啊，加工的头之熟酥更生圣味。就是你在那儿大厨子呀做饭，你要是什么里头都加点熟酥，熟酥还不是提壶，是吧？熟酥这二等的东西，更生圣味，你那味道就现在味精，是不是啊？是不是现在可能佛就说，哎，你都放点味精，那个味道就更好了。但是实际上对身体不利，哎，但是确实能让你觉得那个什么，味道更这个殊胜一些。打了个比方，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咱们直接就说，像这样啊，世尊要是依三自性，或者说依这个三界唯心的了义言教，至于一切不了义经，生圣欢喜，读着高兴，是吧？你一看般若经说啊，什么都是空，你高兴死了，什么都是空，你就证到三界唯心了，就从梦中醒来了。就不像那个不知道三自性的人，一看什么都是空，这是魔说啊，这是完空，害怕了，是吧？你就不会生圣欢喜，殊胜善欢喜，你心里明白，是吧？还有啊，世尊，譬如虚空，遍一切处皆同一位，这个好理解，是吧？空间，你什么都在空间里头，遍一切处皆同一位，空间这更一位了，连那个青黄赤白也没有，是吧？什么都没有，这就叫空间，就是个什么都没有。它有什么作用呢？不障一切所作事业，你在里头放什么都行，是吧？怎么折腾都行，它不障碍，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嘛。这是一个比喻。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无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你就依这个三自性的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通一位，就跟虚空一样。哎，你放到里头啊，都是三自性，但是呢不障一切声闻独觉诸大乘所修事业，就是所有佛法的修行呢都是利于这个修行的，都让你修行的更好，没有一点障碍。你看那个第三种人学般若学到这个完空的，他学的那个完空见就开始障他的事业了，是吧？哎，你首先他就仗什么呀？ 我学完了，我不用学了，我知道了，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哎，你再跟他说咱们学学为实吧，都是空，哎，障碍他学为实，障碍他进一步，是吧？举了四个，好像虚空这个三自性，如虚空，如熟苏，如这个彩化地，如皮实复药。这个好像彩化地是色，这个下一个这个吃的东西熟苏是味，虚空是理吧，是吧？因为虚空根本不存在嘛，它夹了一个理。那第一个皮实无药是什么呢？感觉，是吧？哎，还是凡路，无非我们众生啊，就在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里头折腾。哎，那个法是这个脑子里的想法，都是概念，那就是理。哎，无非是这些东西。好，下边接着说了啊，说是语矣，尔时世尊叹圣一生菩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今乃能善解如来所说甚深密意。肯定他了啊，你理解得非常好。赋予此意善作譬喻，所谓世间皮实复药杂彩发地熟苏虚空，理得好。注意，我们再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圣一生听佛解释密经，听听把甚深秘密解开了，他问的问题也都解答了，圣一生高兴了，说你这个三字性太棒了啊！这个懂了你这个三字性，就好像有了灵丹妙药一样，有了醍醐一样，哎，就好像虚空一样，解决一切问题啊，都是好处，哎，说这个东西太棒了。然后佛说，哎呀，你理解得太好了，这个你听懂我的甚深密意了，哎，你也这个做的譬喻也很好，圣一生如是如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更无有异。注意，再没有不一样的东西了，再没有别的了，这就了义了，这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哎，更无有异，不用说别的了，就说这个三字性就行，如是如是如应受持，你就抓住这个东西就行了，哎，交底了，解深密了，你就抓住这个三字性，不用学别的了，了义了，哎。这个圣医生还没完，圣医生这个很会这个给我们好好的解深密啊。下边一受表扬，圣医生接着来，尔时圣医生菩萨复拜佛言：世尊，出于一时在婆罗那斯仙人堕处是鹿林中，开始干什么呀？总结佛一生言教啊！你不就是说三字性吗？我现在道理都听明白了，我给你做个总结，你这一生啊就说了三个道理，是吧？分三个阶段，从时间上分三个阶段，哎，说了三个道理，三十判教，就是这下边是三十判教，就是总结佛一生言教，是说过几种法，他们几种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哎，你把这个佛的总结，哎，佛一共说中三种法，每种法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把这个搞清了，行了，你一切佛经全看懂了，是吧？佛，你这彻底懂佛了。佛只有在解深密经出现了这么一次判教，所以啊。学佛说，天堂拿着那个弟子，学佛的弟子判的教。学佛弟子为什么判教啊？你想智者大师他们那时候才译过来多点佛经啊，译的佛经又少又不全，译的质量又差，哎，第一个质量好一点的是鸠摩罗什，哎，顶峰是达到这个玄奘，那是到印度学了17年，是吧？那是译的最好的。一开始译的少，质量又差，你根本从这个零零星星的这点经里头，你读不懂佛的整个是佛是怎么回事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呀？你总结不出来。所以这时候那个智者大师们啊，就是像学的好一点的，他为了帮助我们总结，说佛这说什么意思啊？他先来个判教。那个时候他是没办法，是为了帮助我们，他先判教。等着佛的判教出来了，你还去学他的判教干什么呀？是不是啊？ 你直接学佛的判教肯定最准的。佛说我说过几种法，他们是什么关系，你这个多好啊，是不是啊？哎，你去学佛的一些佛经，学了之后他去总结。如果那个时候智者大师看到佛的判教，他肯定怎么样，我就讲佛的判教就完了，是吧？又准确又好，哎，又不犯错误，是不是啊？哎，你得分清楚这个。所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你就学佛说，佛说不是只是佛说的，你看圣医生说也是佛说，为什么呀？是佛授意他说的，是吧？所以在佛面前的都是佛授意说的。还有这个从梦中醒来的地上初地以上菩萨说，他是看着依他起相真实说的，他不会犯错误，说他还不如佛，人家那个差距是见真实多少的问题，对你凡夫来说，人家都是见了真实的人，哎，人家那个差距不影响你那个，你感觉不出人家那差距来，是不是？对你说的这点话都一样。所以呢，佛说包括什么呢？说符合佛说的就是初地以上菩萨，哎，说的你就信，没错。谁呀？龙树，龙树。我们现在正讲楞伽经，楞伽经里头马上就要讲到了。佛就说，几百年之后，南印度出一个比丘叫龙树，他能准确的弘扬我的大乘佛法，哎，说的没错。然后最后他能登出欢喜地，他能证出地，最终。这一生完了，往生极乐国，哎，跟你都佛有受记，这就证明龙树怎么样，没有问题，肯定是证出地了，哎，只有就是有佛受记，这才没错。现在我们做了一个梦，说我梦见那个谁谁是菩萨，我梦见谁是佛。当然，你这样跟那个众生说，也能起到这个起信的作用，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不一定。哎，严格的说，凡夫是。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菩萨，谁是化身，谁是什么，你没这个能力，你是一个瞎子，是不是啊？你是在梦里的，你怎么能知道真相呢？你不要去天天问，凡夫不可能知道的，除非这个也不好判断，就是除非这个化身告诉你说我是化身，是吧？现在好多人都告诉我是化身，是吧？这又有个判断问题，是不是啊？所以啊，你再一个，我说一个，从这个就解决这问题了。佛化身为什么化身啊？他化什么身，就是让我们把他当成那个人，他做的行动，他说的话，就让你当成他那个身份。你不管他是化身不化身，你就按照他说的这个话，你去做，你去理解，是吧？你受到的启发，这就起到了化身的作用。你管他是化身不是化身干什么？反而你要是知道化身了还坏事儿。你比如说，他本来是想起这个作用，你说这人是化身，哎，他是装的，你不听他的话了，是吧？哎，你反而去，他化身就是让你把他当成化的那个身来看待的，哎，所以啊，猜化身没有意义，反而坏事儿，你也猜不对，反而。自己弄不清，自己骗自己，是吧？哎，不要猜，你就是不管是化身不是化身，你就按他的行动学习佛法接收利益就行了，这是佛菩萨化身的目的。哎，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就不要去问谁是化身，哎，你也问不出真话来，是不是啊？你也问不出真话来，谁说自己化身就是化身啊？这不可能，是吧？哎。嗯，说什么说到化身去了？
判教
哦，对了，判教。所以说呀，你那个你看啊，现在佛授记的龙树无着，给无着授记的经，现在好像是找不到了。但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论都传下来说，佛授记无着，在听兜率听弥勒菩萨讲法的时候证到初地，到他临终的时候证到三地。哎，不但这个。大家都这么说，连现在批破为实的藏传佛教都这么说，这就证明就是经，哎，是这么说的，大家都这个见过，都承认，都传下来了。哎，无着三谛，然后一个弥勒了，弥勒这个是谁也承认，为什么呀？小乘佛就告诉了，说我下生成佛，他是他这个我入灭之后，我入灭之前 我说这个话之后十二年，他就入灭，这个上周帅，一生补处。咱这说五亿年是吧？五亿六千万年，这就是那个他是四千岁，四千天岁，哎，相当于五亿多年，然后下生成佛，哎，他是接班人，佛都受记了，哎，小乘就跟他们这么说。那个上升经不是那个谁问吗？说你说他成佛，说他还不如我们了，你看他不吃戒律，不修禅定，整天呵呵这个到处瞎逛啊，说你怎么说他下生成佛呢？哎，佛也没，佛没说哈，说你小乘看不懂大乘境界哈，大乘佛是什么呀？行住坐卧都是大定，你入的那定那算什么定啊？那梦中定那根本不算那个正定是吧？你还是邪见了，你说梦中还是真实了？哎，佛就跟他说，哎，我说了，他十二年之后他就上兜率了。所以这个你看，佛受记的就是这三个，哎，你这多保险！说那个谁说谁也受记了，什么什么你。不保险的，我们为什么说不参与争论什么是真经伪经什么那个很费劲儿？你一辈子把功夫放在那个上边，你首先说你有没有那个本事，真的让你判断，你说你能最后你拍板了说我告诉你们这个就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你有这本事吗？是不是啊？你没这个本事，你把功夫都下在那儿，你说你冤枉不冤枉？这么多真经是不是啊？这么多大家公认的都说没有问题的，你不学，你非去研究那个伪经很少的，因为什么呀？伪经也是海量，但是每次集结大藏经，第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呀？高僧先把伪经都挑出去，很多伪经造的质量很差的，哎，那高僧一看这伪的伪，只剩下几个很少数，就是连高僧都判断不出来，因为这个伪经啊，它不是全是伪的。他也从各个真经啊来抄，他也就你得编得像真经，所以有很极少数很难判断的，高僧判断不出来的，就是有的就咱们放到疑伪部吧，哎，咱们没法判疑伪部是我怀疑他是伪经，没法判断的。如果真的是伪经，根本就不入藏了，是不是啊？哎，还有个别的会，就是高僧也不敢确定，哎，这先放着吧。就先这么就叫经，所以伪经不多，你不要下那个功夫，千百卷的真经足够你学懂佛说，是吧？真经够你学的，把功夫放在学真经上，哎，所以我们这个，我跟你说，我们这都是经验之谈，教给你是达到得正见最快的，哎，这个就学大家公认的谁呀？龙树说的，吴卓说的，这个弥勒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四个圣者，然后说我这直接看不懂啊，加上一个贤者，就是到家行位的世亲，是吧？世亲之，你看世亲就是专门解释经，哎，解这个经解那个经，光解释佛说，哎，家行位是什么概念？就是到快证空性了，圣洁已经达到了，有圣洁了，但是这个数量种子数量不够，在定中继续熏习，加强这个清净种子的力量，很快就证空性了，就是理解上基本上没问题了，我们也不能说绝对他还是凡夫是吧，还是在梦里，但是基本上得圣洁了，没有问题了，就是快证空性了。所以呢，加上他的这个家行位叫贤者，加上一个贤者，五位圣贤的经论多好，你很快就，所以别去那个浪费时间，谁是化身啊？这是真经伪经，你去跟他们去讨论去，我们不参加，哎，我们没那时间，是不是啊？这么多真经，哎，我们学不过来。好，下边啊说，刚才说总的说的意思就是，你找着佛的判教了，你还去研究别的判教，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你是觉得佛判教是不是不准确啊？是不是别人说的更好啊？是这个意思啊？还是说你学了这个判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你是为什么，是不是啊？实际上大部分人是什么呀？没看到佛的判教，或者看佛教的判教不看不懂，大部分是没看到，一学就是跟着师父学，师父叫他说你学这个吧，哎，一辈子就学这个，学了半天还没学到佛说，都是学那个别人理解的佛说，你那对不对啊？是吧？你还没人给你，也佛也没受记是吧？哎，你像你佛受记的多好，龙树， 说就是舞蹈解释大乘，哎，准确解释大乘，你这学的多好，是不是啊？好，我们来啊，看佛的判教怎么判。说世尊初，就是一开始，你一开始讲佛法，在哪讲的呀？在那个婆罗那斯仙人堕处石鹿林中，这个不解释了，叫鹿野苑，是吧？你现在看，佛成佛之后，在那坐着说了华严经，是吧？因为他这个你得表演这个，佛一证说：“哎呀，我证的这法没人信，这太难思议了。”哎，我说也没人懂，我弄涅槃吧。哎，佛先发这么个信息，这个大梵天跟第十天一看啊，不行，这佛成佛了，就要走，赶紧劝佛说法。哎，结果来了好多天人，佛就先说了一个华严经，说完之后，然后人们肉眼看着就是佛在那坐了多少天没动，是吧？实际上佛在那说华严经，说完之后，佛就看看说这度谁啊？先，哎，先度老师报师恩嘛。一看俩老师都已经走了，哎，这个，然后一看陪他的那五比丘是吧？五个大臣还在那苦修了。他们说佛，你看吃东西了，哎，这个受不了苦是吧？嗯，邪教，我们不跟着他了，我们自个儿修。一会儿看着佛来了，说咱们谁也别理他啊。结果那个佛一走进来，那就叫威力哈。一看佛的这个样子，自然都给都在这拜佛是吧？哎。所以这就是见佛不见佛，你这个没有色声香味触，光听这个声音呢，这是信息不全是吧？哎，你要是佛在这说这个，那我们那得到的信息就又不一样了。哎，说佛一开始啊，你是有一回啊，你在那个到鹿野苑，唯唯发去声闻乘者，你这时候说的经啊，只是为发小乘心的人说的，就是说，哎。就是他只能发小乘心，发小乘是什么心呢？是我要断烦恼，我要这个灭苦，哎，我要去烦恼，这就是要求断烦恼，不求真理。只能发小性的小心的人，以四谛相转正法轮。那怎么说呀？那只能说这世间呐，虽然是有，但是苦啊，是吧？苦的原因是什么呀？集中哪一点啊？爱。你一看这个东西你喜欢，你要取是吧？结果造业了，欠债了，欠债了怎么办？还债入轮回。哎，苦集，集是爱，爱就取，集灭。说你这个苦啊是能灭掉的。哎，说怎么灭啊？道说你没有我，你放下我执就不烦恼了。哎，苦集灭道给小乘方讲。实际上你看这大部分都是假，都是说的不是佛法是吧？苦什么爱，什么是吧？这都是甚至那个道，哎，道其实也是那个梦中修哈，但是都得给他说真的啊，真苦，你赶紧入涅槃吧。涅槃其实也假案例了，是吧？都是假的，只有一个真话，没有人我，是吧？哎，虽是甚奇，甚为稀有，哎，外道没说过，谁说无我呀？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哈，能没我吗？所以。很少听见，非常稀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就是所有世间人，包括天人，以前没有人能像讲四谛法这样转这个法轮，没人说过无我，而于彼时所转法轮，这么殊胜，哎，从来没人讲过，只有佛能讲。但是，而就是转折，但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所转的法轮有上有容，它上边还有更高的法，哎，有什么呀？还有大乘了，有容就是法还没讲完，还法后边还多了，还等着这个有放佛法的地方，是未了义，还没讲完，哎，实际上没真正解决你问题。是诸正论安诸粗说，哎，因为你没讲完，人们学了小乘法之后啊。他肯定要这个争论，为什么争论呢？他有很多问题想不通。你像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加上佛的加持，这些人智慧也低哈。一听啊，没人我呀，我试试，哎，找也找不着我啊，真的没我呀，哎，一放下我，粗烦恼断了哈，哎，等着证阿罗汉了，等着佛走了，他们在这儿啊，开始琢磨了，这没我， 谁证的阿罗汉啊？嗯，大乘还说能成佛，没我谁修行啊？这应该有个我呀。可是佛又说没我，我也看不见我。开始怎么样啊？开始有争论了，是吧？哎，那个说有我的那个是什么呀？是学过大乘的人。他就觉得这个说完全没我呀，这个好像说不通啊。哎，你这个理论上逻辑上也是有矛盾，是不是啊？你没我谁修行啊？哎，这个小乘因为智慧低，他要断烦恼，佛就跟他那么一说，他那么一做，他没多想，哎，证阿罗汉了。可是你这么一多想的，开始争论了，那就是那个大乘根性的人呐、啊，开始去说得有我，得有一个这个就是轮回的主体。哎，你这个你看不见不等于没有，因为他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吴卓似的。吴卓出家就是在小乘出的家，世亲也是小乘出的家。他证了阿罗汉之后，他说觉得不对，觉得这个法没解决问题，不了义。哎，他又跑到那个兜率天去问弥勒去哈，结果弥勒也给他讲大乘法唯有实。哎，这回高兴了，回来宣扬为实。所以啊，他是有争论的。哎，你这个自然你往后讲，这争论多了，你像梦里头说，有人说没人，有法说有法，一半有一半没有，这也有问题。你没人谁去认识法啊？是不是啊？反正这个你深入一想，这是有争论的。所以呢，有人就开始怎么样啊？就学大乘。这个时候，那个谁，龙树就出来了，是不是啊？龙树出来，但是那个市面上没有大乘法呀。龙树怎么样？有一个菩萨，你放心，这佛菩萨光等着这个，你想提高，光等着机会了。有一个菩萨告诉龙树说：“龙树本来是学小乘学，说这小乘也不咋地呀，我自个儿创个教吧。我比他还高明。实际上他是有大乘种性，他觉得自己这个比他高明，但是他然后那个知道你自个儿一创就完蛋了，就邪教了，就给他说：你去龙宫，你一看大乘经，哎，高兴了，回来弘扬大乘经。”等着大乘经一学，他弘扬是什么呀？只能弘扬这个梦中法是空，是吧？般若经，人们学学，好多人堕完空了。然后这个时候谁呀？哎，弥勒就跟那个吴卓说：“你去告他们，真有心三十，一二三十。”所以佛菩萨都这个就是等着你了。你只要一进步，后边就有安排。所以啊，大家不要着急。就好好跟着佛菩萨学，哎，这就是最好的这个安排。好，我们上午就到这儿吧。